各位听众，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本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日本参加 G20 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不过，两国贸易官员在他们会面之前先通了电话，以解决双方的贸易纠纷。美联社援引中方主要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的话说，双方都在努力，务实两国领导人上星期通话时所取得的重要共识。本周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使得特朗普和习近平首次有了机会可以面对面展开其贸易纠纷的具体内容。特朗普总统之前曾说，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这些关税都是以前没有施加的，这样美方实际上就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每一宗商品都课以关税。就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一同其中国贸易谈判对手副总理刘鹤通了电话。这一消息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透露出来的，不过这位官员并没有谈到两人电话交谈的内容。中国商务部也证实，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星期一应约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商务部新闻办在其网站说，双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知识，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中国官媒新华社周二说，这次通话是应美方要求而进行的。一位高级美国官员周一说，特朗普认为这次同习近平会面是了解中方在两国之间贸易战中的立场的一个机会，特朗普对任何成果都乐见其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对伊朗实施了他所说的新的严厉的金融制裁，并特别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他说这将限制哈梅内伊和伊朗进入世界金融市场的渠道。财政部长姆努钦说，这项行动实际上冻结了几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特朗普在白宫即将签署行政令的时刻说，他的行政令是对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的强有力而适度的回应。上星期，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华盛顿说，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国际领空被击落，而德黑兰称无人机是在伊朗领空被击落的。特朗普说，他实施制裁是因为伊朗从事一系列的敌对行为。行政令的目的在于推动德黑兰就伊朗核武器项目与美国进行一对一的会谈。特朗普去年退出了2015年国际社会与伊朗达成的限制伊朗核项目，同时减轻对伊朗制裁的协议。特朗普称，那项由前任奥巴马总统谈判达成的协议是灾难。特朗普说，我们愿意能够谈成一项协议，但是他宣布，伊朗永远也不能有核武器。他还说，他们前所未见的赞助恐怖主义。美国财政部说，除了哈梅内伊外，美国的制裁目标还包括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8名高级指挥官。财政部说，任何与这些被制裁的伊朗人从事重大金融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有可能被切断与美国的金融交易。一个陪审团周一判定伊利诺伊州男子克里斯滕森2年前绑架并杀害了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犯有绑架和谋杀罪。陪审团在宣判前进行了不到2个小时的审议。张颖颖的尸体还没有找到，但检察官表示，一个证据小组发现了他的 DNA 与在克里斯滕森卧室3个地方发现的血迹吻合。在周一的结案陈词中，美国助理检察官米勒对陪审团员们说，克里斯滕森花了长达6个月的时间策划了这起谋杀。之所以选择张颖颖，是因为她个子小，而且似乎很容易成为目标。陪审团接下来要决定是否应该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虽然伊利诺伊州已经宣布死刑为非法，但联邦审判使得检察官可以寻求死刑，量刑阶段可能会持续数周。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
今天咱们要去吃个快餐。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继续看看 Harry 倒霉的一天。
When it rains, it pours.
学学怎么表达正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花美男和一夜成名。
一夜成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过。
Stop daydreaming there.好了好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dermine. Undermine is spelled U-N-D-E-R-M-I-N-E. Undermine.
Undermine 是削弱、损害的意思。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ys...Deep cuts to its budget proposed by Congress will undermine America's security and global leadership.
美国国务院表示，国会提出的大幅削减国务院预算的计划会伤害美国的国土安全，并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Afghanistan's president has warned that civilian casualties caused by NATO airstrikes could undermine the recently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S.
阿富汗总统警告说，北约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可能会动摇最近跟美国签署的合作协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ermine, Undermine, Undermine。
So,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problem lately.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s dating this guy, but I feel like I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undermine their relationship.
我不能就让他们这么发展下去。
Wait, what? Why would you do that?
其实那个男的也是我的朋友，可是啊，他是个花花公子。He's a womanizer.
I don't want my friend to get hurt.
Oh, I see. Yeah, you might want to tell her. But be sure to cover your tracks when you warn her about that guy, okay?
是啊，咱们先想想办法。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个很有用的词儿 cover one's tracks.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6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上星期我朋友的公司出现了一起风波，一名会计被发现挪用公款，他连续几个月都没被发现，因为他做得很隐蔽。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他的这种做法，那就是
Cover one's tracks. Cover is spelled C-O-V-E-R, and tracks, T-R-A-C-K-S. Cover one's tracks. Cover one's tracks.
Cover 意思是隐瞒、掩饰 tracks, 轨迹。连起来 to cover one's tracks, 意思就是掩盖行踪、隐瞒证据。上面的例子里
The accountant was able to cover his tracks for a long time before his scheme was finally discovered.
这名会计长期隐瞒证据，直到他的阴谋被发现。下面的例子里，一名罪犯越狱之后是如何掩饰自己行踪的呢？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The prisoner escaped weeks ago. The police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her because she covered her tracks.She was careful not to use her real name, and she kept traveling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When her photo appeared on TV, a viewer reported seeing her, and she was finally captured.
这段话意思是说，这名犯人几星期前越狱，警方费了好大的力气搜捕他，但是他很好地掩盖了自己的行踪。他不使用真名，而且不停地在州与州之间转移，直到他的照片被公布在电视上，有人举报说曾经见过他，才终于把他抓了回来。
现在高智商罪犯真是越来越普遍，很多犯罪分子不但聪明，还会利用高科技手段来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我还记得前几年大热的美剧 Prison Break 越狱，里面的男主角 Michael 就是这样。
He was able to cover his tracks with a complicated underground maze.
他挖了一条复杂的地下迷宫来掩饰行踪。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prisoner escaped weeks ago. The police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her because she covered her tracks. She was careful not to use her real name, and she kept traveling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When her photo appeared on TV, a viewer reported seeing her, and she was finally captured.
大家都喜欢惊喜派对。下面的例子里，兄妹两人为了给他们的妈妈制造一个惊喜派对，一直试图掩饰他们的计划。让我们来听听看他们都做了什么。
Mom and Dad have no idea that we're organizing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ir 5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 far, we've been pretty good at covering our tracks. If we let them think that we and the other guests have other plans that weekend, they won't find out what's really happening. Then it'll be a big surprise.
这段话是说，妈妈和爸爸完全不知道我们为他们50周年结婚纪念日准备了一场派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演示工作做得还不错。如果我们能让他们以为大家在那个周末都有别的安排，他们就完全不会知道我们真正的计划，那就真是个大惊喜了。
所以说 cover one's tracks 也不一定都是干坏事儿。我同事有一次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惊喜，他们计划了一次特别的午餐会庆祝我晋升，但是却骗我说这是一次编辑会。
They carefully covered their tracks, so I didn't find out about the surprise lunch party.
他们小心掩饰，所以我一点也没发现，原来那是一次惊喜午餐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m and Dad have no idea that we're organizing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ir 5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 far, we've been pretty good at covering our tracks. If we let them think that we and the other guests have other plans that weekend, they won't find out what's really happening. Then it'll be a big surpr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ver one's tracks， 意思是掩盖行踪，隐瞒证据。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have an idea, Yang Lin.You can try to get your friend to see that guy's true colors by showing her all the pictures of him with other girls on RenRen.
嗯，也行，这样我就什么都不用说，让他看事实就行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喜欢他的外表。This guy takes great care of himself. I bet he spends more money on his hair than I do. 就是咱们老说的花美男。
Oh, he's one of those, eh?I know that kind, and sometimes I think they're prettier than me. But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花美男这个词儿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花美男 Jessica， 你发现没有，现在有一种男人皮肤比女人还好，比女人还爱打扮，穿得特时髦，都跟从偶像剧里走出来似的。我们叫他花美男 Flower Pretty Man。 我瞎翻的，美语中不会也有类似的称呼吧？
Actually, there is an English equivalent. It's metrosexual. M-E-T-R-O-S-E-X-U-A-L. Metrosexual.
Metro, 大城市，加上 sexual, 性别的。那 metrosexual 跟中文里说的花美男指的是一种人吗？
Well, metrosexual men live in big cities, know all the trendy places in town, an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ir appearances.
没错，花美男就是住在大城市里的时尚达人，特别注重外表和打扮。要这么说，花美男就是 metrosexual man.
I guess being a metrosexual man means you're doing your homework on the latest trends. You need to be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Fashion 是时尚的意思 ，up to date 是跟上潮流，所以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 就是紧跟最新时尚吧。
That's right, but Yang Lin, I would say the real fashionable people are not those who follow the trends, but the trendsetters.
Trendsetters, T-R-E-N-D, trend 是趋势的意思 ，setter.S-E-T-T-E-R 是设定者，所以 trendsetter 就是开创时尚的真正潮人。
没错。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注重打扮的花美男是 metrosexual man， 第二，紧跟流行时尚是 be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第三，领导时尚的潮人叫 trendsette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You might joke, but you know what? I like Metro guys. They'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don't let themselves get smelly like some other guys do.
但是我觉得男的太娘了也不好吧。像我有个朋友，大男人，天天要保持身材，从来不吃快餐，每天沙拉水果。
Well, it's good to be healthy, but everyone needs to indulge themselves once in a blue moon, right?
对啊，有时候我就特别想吃不健康的薯条、汉堡、奶昔，好吃又肥胖，哈。
好了好了，杨林，等会儿咱们就可以一起去吃一个冰激凌。Even better, in America, we have an extremely convenient way of buying fast food, the drive-thru. Let's listen to today's Go English and learn mor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初级课程。 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ough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 Well,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ough?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 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的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2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 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 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 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她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refill 他的饮料。 Professor, refill, 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 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ing to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 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Huh? 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I 我就是这样。Once I start eating French fries, I can never stop. 我一定会把一包都吃完。
Well, it's okay as long as you remember that eating fast food too often is not good for you either, girly.
我可没天天吃啊。不过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觉得塞个汉堡马上全身都温暖了吗？
Totally. We all want comfort food on bad days. 下面的例子里，倒霉的 Harry 接着讲他倒霉的一天，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礼节美语。
Harry 告诉同事 Cindy， 他这一天真是倒了血霉了，早上起晚，上班迟到，忘了取送去干洗的西装，所以只好穿着 T 恤和牛仔裤来公司上班。不仅如此，钱包还被人偷了。Cindy 听后很同情地说
Wow, Harry, this might just be the worst day of your life.
I know. Well, when it rains, it pours. Now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power. And of course, I left my charger at home.
Hey, what's that smell? It's kind of nasty.
Yeah, you're right. It does stink. Oh, look at my shoes. I stepped in dog poo.
It's almost funny. Well, you know, when life brings you troubles, you can either laugh or cry. Maybe you should go buy a lottery ticket.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that when you step in doggy poo, you might win the lottery.
正聊着 ，Harry 手机又没电了。
When it rains, it pours.
这种说法是指不管好事还是坏事要来的时候都会接二连三，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为祸不单行。这时，两人都闻到有股臭味儿。
It stinks.
原来是 Harry 不小心踩到了狗屎。
Dog poo.
Cindy 说，他的中国朋友告诉他，踩到狗屎就应该去买
lottery，
没准能中大奖。
Ha! Even if I wanted to, I don't have any money. I don't even know how I'm getting home tonight.
I can lend you some money.
Thanks, Cindy. That's very kind of you.
Not at all.Did you cancel all your credit cards?
Not yet.
You better get on the phone and do that ASAP. You don't want some thief going on a shopping spree with your cards.
No, I certainly don't. Do you think I could report the theft to the police?
别说买乐透了， Harry 钱包丢了，今天连回家的路费都没着落呢。Cindy 安慰他，说可以借钱给他，还问他有没有
cancel your credit cards，
把信用卡都关掉。否则的话，小偷可能会拿着他的信用卡
Go on a shopping spree
去疯狂购物。 Harry 说自己这就去，还问 Cindy 自己要不要向警察报案。 Cindy 说
Well, to be honest, the chances of getting your wallet back are low. But you might want to report it anyway. Maybe the cops will eventually catch the guy.
Okay, I'll go do that during my lunch break. Wow, what a day
Keep your chin up, Harry. I know it's been a rough day for you, but someday you'll be able to laugh about this.
I hope so. Thanks for being a good friend.
Of course. What are friends for? Let me buy you lunch today, okay?
Cindy, you're an angel.
Cindy 觉得
To be honest.
老实说，钱包找回来的可能性很小，但她还是建议 Harry 去报案。Cindy 还鼓励她说
Keep your chin up.
抬起头来，别那么沮丧。Harry 夸 Cindy 够意思， Cindy 回答说
What are friends for?
直译为要朋友干嘛用的，这里是指这是朋友应该做的。他最后还说可以请 Harry 吃午饭。
说起吃饭，我今天好想吃热狗啊，咱们等会儿去吃好不好？
Wow, I never realized that you are a total fast food lover, girl.
热狗多好吃啊，我最爱吃肉了。
Hey, Yanglin, I've got an idea. You should enter a hot dog eating competition, and then you can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And, I get to be your manager, of course.
没错没错。那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这个窜红的美语说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窜红。
无穷，你看什么杂志？ And who's that girl on the cover?
这是最新一期的时尚周刊，这个女生现在可红了，你肯定猜不到，她是我高中时的好朋友，拍了一部电影，一下就窜红了。
No kidding, introduce her to me. 对了，你说她窜红什么意思啊？
就是红得很快， suddenly 她就 famous 了。
I got it, she became famous overnight.
Overnight, 我知道， O-V-E-R-N-I-G-H-T, overnight 就是一夜之间。To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就是一夜成名。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say she's an instant hit. Instant is spelled I-N-S-T-A-N-T. Hit is spelled H-I-T.
哦，说一个人火速窜红还可以用 an instant hit.
Yeah. In the case of this old friend of yours, you can say her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new movie made her an instant hit.
对，我这个同学特别会演戏，电影一出来，他马上就窜红了。
吴琼， I just thought of another way to put it. She catapulted to fame with her first movie.
Cat 什么？怎么拼？
Catapult, C-A-T-A-P-U-L-T, catapult, 有弹弓的意思。As a verb, it means to launch.
我明白了， catapult 是弹弓，所以 catapult to fame 就是一炮而红。我这个朋友演了一部电影就红了，所以说 she catapulted to fame with her first movie.
That's right. Now, 吴琼,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to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一夜成名。第二， to be an instant hit, 火速窜红。第三， to catapult to fame, 就是一炮而红。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哎 Cat Cat， 快查查今年的吃热狗大赛是什么时候。 I'll be an instant hit， 一炮而红。
好吧，等会儿下班给你查。
那一言为定了。
嗯哼。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让收听者头疼。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没有干扰。如果您现在通过卫星电视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您不必做出任何调整，广播加电视，信息更灵通。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12，请调准您的卫星接收器，24小时聚焦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本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日本参加 G20 峰会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不过，两国贸易官员在他们会面前先通了电话，以解决双方的贸易纠纷。美联社援引中方主要谈判代表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的话说，双方都在努力夯实两国领导人上星期通电话时取得的重要共识。本周在日本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使得特朗普和习近平首次有了机会可以面对面展开其贸易纷争具体内容。特朗普总统之前曾经说，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增加关税，这些关税都是以前没有施加的，这样美方实际上就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每一宗商品都刻意关税。就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一同其中国贸易谈判对手副总理刘鹤通了电话。这个消息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透露出来的。不过，这位官员并没有谈到两人电话交谈的内容。中国商务部也证实，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一应约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商务部新闻办在其网站说，双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姿势，就经贸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对伊朗实施了他所说的新的严厉的金融制裁，并特别针对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他说这跟限制哈梅内伊和伊朗进入世界金融市场的渠道。财政部长姆努钦说，这项行动实际上冻结了几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的时候说，他的行政令是对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的强有力而适度的回应。上个星期，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华盛顿说，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国际领空被击落，而德黑兰声称无人机是在伊朗领空被击落的。美国原计划对伊朗击落无人机事件做出军事回应。上星期四，特朗普在了解美军的攻击将导致大约150名美国人死亡后，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军事行动。他说，我认为我方显示了很大的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后还会显示克制，但是我们会给他一次机会。一个陪审团星期一判定伊利诺伊州男子克里斯滕森2年前绑架并杀害了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犯有绑架和谋杀罪。陪审团在宣判前进行了不到2个小时的审议。张莹莹的尸体还没有找到，但检察官表示，一个证据小组发现她的 DNA 与在克里斯滕森卧室3个地方发现的血迹吻合。在周一的结案陈词中，美国助理检察官米勒对陪审员们说，克里斯滕森花了长达6个月的时间策划了这起谋杀。之所以选择张颖莹，是因为她个子小，而且似乎很容易成为目标。陪审团接下来要决定是否应当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虽然伊利诺伊州已经宣布死刑为非法，但是联邦审判使得检察官可以寻求死刑。量刑阶段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在4年前美国做出里程碑的裁决后，人们加快了接受同性婚姻。4年前的6月26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伴侣有权结婚，这个权利受到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保障。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加速了公众对 LGBT 婚姻的接受。 LGBTQ 群体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其他具有多样性取向的人。不过，尽管反对同性婚姻的势力在下降，他们在美国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如今60%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而15年前反对态度的人占60%。一群俄勒冈州共和党的参议员们躲起来，阻止气候法案的通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从西北陕西到东南的海南，全中国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自上而下的居民区和地标性建筑的改名运动。民政部公告宣称呢，整改的重点是大洋怪虫等不规范地名，但是整改的对象呢，显然是集中在崇洋媚外的洋名。观察人士指出，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数次这个地名改革的历史规律来看呢，这场社会性的改名运动背后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界定。那么为什么中共要选在这个时候来一场改名运动，改地名运动？整改洋名既会增加文化自信吗？改名闹剧背后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的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和治理模式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目前这个整改地名运动呢，是源起于去年12月民政部会同这个6部委发出的一个联合通知。我们知道这个整改地名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名字那么简单。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共为何不惜经济和社会代价要搞这样一个整改地名的这样一个运动呢？胡先生。
我们知道在前年的中共19大和去年的13届全国人大上，习近平思想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习近平思想的全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里这个新时代，但凡一个政权号称自己是新时代啊，那么他就免不了要搞一些改名一类的一些活动。你像王莽当年建立新朝就大改名字，改官名改地名，改得一塌糊涂，最后他自己都弄不清都搞糊涂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也自称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所以成功之后也是大改名字。那文化革命被称为这个史无前例，所以文化革命也兴起了一阵改名之风啊。因为你这个新的政权既然要标榜自己是新的，那么你免不了就要做一些这个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这么一些行动啊，要造成一种新气象、新面貌。那么其中呢，最简单也最能立竿见影见效的办法，那就莫过于改名字、改地名，就像大街上刷标语、立宣传牌一样，让每个人马上都能感受得到啊。所以他这个改地名呢，这种做法呢，从这个角度看倒并不奇怪啊。只是呢，习近平这个新时代呢，他有点麻烦，因为他不敢否定邓江湖时那个时代，也不敢否定毛时代，所以他新的就很有限。那再说呢，这次改地名，我们也看到，他改的名字并不是所谓旧社会的地名，改了半天要改的还都是江湖时代当时取的一些名字啊。那么这么一来呢，所以他所试图达到那个政治意义就更打了折扣。同时呢，也就意味着呢，他遭受的阻力会比其他的那种改名字，那个新朝这个登基之后改名字的那种状况呢，会更遇到更多的麻烦。你要是改的是所谓旧政权、旧社会的，那么旧政权、旧社会因为没有招架之力，所以你很容易就改下去。而你现在改了半天，说了半天，不就是改的就是江湖时代的东西吗？那你这么一来的江湖时代人还在啊，而且你和那个政权和那个时代还没法这个切割呀。这么一来，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单单是一个改名字的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非常的不顺利。
那么胡先生说的显然非常对， 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改地名已经成为一场闹剧，连这个官方媒体呢都来这个反弹，现在看起来已经是不好收场了。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以您的观察，您觉得这件事的荒唐之处主要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拍脑门可能出来的一个决定。
嗯，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在问，就这个事儿的来源到底是怎么着，从哪儿来的，怎么就要改地名了呢？那么查了一下呢，其实是最近的一次，就是民政部、公安部、什么自然资源部、住建部，然后还有交通运输部和这个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六部委发了一个文，叫关于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通知。就是以这个通知呢，就是讲说存在一些，就是刚才你讲这个大洋怪虫等不规范地名要求整。但是这个事儿啊，可能来源是比较早，就是说可以追溯，我看这个多维他们就讲，他说这个可以追溯到2014年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以后，然后2016年3月国务院有一个叫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说决定，就是要把这个居民街巷存在的大洋怪虫要进行清理。那这个事情来看呢，就是说已经酝酿了很久了，现在终于动手了。可是这个事儿带来的这个混乱是非同一般的。
嗯，
因为你现在这么一改的话，可能这个所有的不但是这些小区啊、胡同啊，这些地名可能要改，更涉及到就是物业的这个房本儿是不是也要改，户口本儿是不是也要改，身份证是不是也要改。如果这一改，就是它所牵动的这个社会资源成本会非常巨大。但是有可能下这个令的人啊，他根本就没想到这些，他只是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有崇洋媚外的倾向，
嗯，
所以呢他要整治一下，要把这些东西给清理掉，然后呢用党文化或者是包括一部分传统文化来重新占领它，想的是这么一个主意。但是呢你实行起来，尤其这个地名这个事儿啊，这个你要知道民政部它专门是有一个司，就是地名司，管的就是这件事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儿，绝不是说领导人一拍脑门就可以全面开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荒诞呢，实际上还不在于就是说光是这个六部委发文这个问题，而是在发文以后各地方，哎，这一下子就形成了一个改地名运动。
嗯，
各地方都把这个鸡毛当令箭，然后呢来投入这个，后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地方利益的问题。因为这一改地名，可能这个牌子就要重做，甚至公交的这个车站的牌子也要重做，这个所有建筑物的标牌地址牌也要重做，还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要重新换过的证件等等等等，这可是一大笔的投入啊。这一大笔投入可能对地方来讲，它是一个要钱、要预算、要钱、要拨款的一个理由。所以呢，这种东西一下子就会朝这个从下令到执行就会走向荒诞。
嗯，
这个呢是这个中共这个政权的一个特色，它科层化、官僚化，然后呢它分工非常细，然后一旦有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指令下来， 他们就会把这个指令分解执行，直至变成一个荒诞的事件。
嗯，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这个领导人拍脑门做了个决策，他只想到对意识形态重新界定，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个巨大的社会代价以及巨大的这个经济成本。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网民呢是反对这个改名闹剧的，但是呢从民众的反馈来看呢，尽管许多人批评政府这是多次预举，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整改洋地名呢打击崇洋媚外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在美国生活多年，您深知美国的许多地名都来自于英国，来自于欧洲，为什么在国外就没有这种崇英或者崇欧媚外的这种说法，而到了中国这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呢？非要改不可呢？
就是啊，美国很多地名都取自欧洲，取自英国，那很多移民他本来就来自欧洲，来自英国，他们就他们原来的家乡的名字就直接按照他们新的定居地了。
嗯，
你看什么新约克啊，新泽西啊，新伦敦呐、啊，有的连新字都懒得加，
嗯，
就把他原来地名就直接安上来了啊，没有人任何人大惊小怪。嗯，像洛杉矶的中国城，早先的很多街道名就是根本就用的是中文，啊，那也没有美国人说你们崇中媚外。后来是因为那消防队员他不认识中国字，他不方便作业，所以才改成这个英文的。其实取洋名字在中国也没有成为严重问题，就是习近平觉得它是严重问题，这么才成了严重的问题。你想想看嘛，要是中国人自来就认为洋名字是个问题，那他怎么会有这么多洋名字出现呢？那肯定就是当年有出了这么多这个所谓崇洋媚外的洋名字，可见大多数人那有的是比较讨厌，有的比较喜欢，有的人就根本就无所谓。但没有什么人上纲上线，没有人，我没有听到有什么很强大的这个抗议声音，没有听说有谁在发起运动，要求政府一定要整治，要改过来等等等等。大多数人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宽容，你爱取什么名字你就取什么去，没有人就做那种事情。另外，不光是取名字这个问题了，你看我们知道前些年，那个也是一方面中国这个对外开放嘛，经济发展比较快，城市化也很快。那中国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也是雨后春笋，多得不得了。
嗯，
你像央视那个大裤衩，那很多人都说嘛，那中国大城市已经成了全世界这种所谓现代派建筑的这个实验场了。那很多人对这些建筑，也有很不同的看法。像打的那个大裤衩就遭到很多嘲笑。但是呢，你说起来这种大家也就嘲笑而已。据说其实这个习近平政权对这些建筑也很不满，只不过那大建筑都已经建起来了，你总不能拆掉，所以他只有打招呼说以后别搞这些这个奇形怪状的建筑了。那个名字呢，他觉得好改就要求又改回去。但实际上我刚才想的问题就在这儿，其实中国的民众并不认为这个是个大问题啊。这种问题之所以就是在这几十年出现的。那么这几十年，我觉得中国因为过去饱经毛时代那种闭关锁国之苦，在对外开放之后，大家对外有着很强烈的好奇心，有很强烈的这个去学习模仿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么一种心理啊。那么因此呢，他在取名字的时候，包括取这么一些所谓洋名字，一点也不奇怪。你就光包括人名字都看得出来。那我早就讲过嘛，中国大陆人的你看他的名字，基本上就可以知道他是哪个时代的人。你像港台的人，那名字永远是在那些比较传统的那些作为名字的那些字里头选。那中国大陆，那你看取个名字吧，那真是无奇不有，从很洋化的到很传统的、很土气的，那康熙字典才能找到那些生僻字，那都有啊。那么这些年来，我觉得中国才整个一个风气，就是一种在不敏感的领域里头，那么人们的那种创造性啊，那种模仿性啊，那种然后一阵风的那种习气就显得特别强烈啊。这个本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看就是因为习近平政府他自己看不惯，这么才成了个问题。
那么的确就是中共领导人独具慧眼看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海外呢，具有中共官媒背景的这个侨报 就发表文章说呢，其实整治地名啊，整改地名本身呢是一件好事，认为这个洋名凸显文化不自信，但是在各地推进的过程中呢，就陷入了主观化、扩大化的这样一个倾向，就把一本好经念歪了，以至于出现了曼哈顿变成了曼哈屯这样的笑话。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问题？也就是说，真的是啊，本来一本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吗？真有这个问题吗？
有啊，这个问题肯定有啊。你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啊，就让中共给念歪了呀。啊，这个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就给念歪了啊，就是强化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一套。哎，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它完全是背离的，啊，就拿发展到今天来讲，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存在，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也有这个社会党国际存在，这些都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后续啊。但是，共产党、中共也好，苏共也好，他们就是把经给念歪了。连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到这个晚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放弃了原来学说中的一些东西，他们自己都在变。但是呢，这个列宁和毛泽东就是抓住了其中的一点就不放了，然后呢，也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去解读，最后呢，就把这个经念得乱七八糟。那你说这个，你说整改地名这个事儿，那你说你们这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算不算是崇洋媚外呢？
嗯。
还有你们这个国际歌唱的什么 international， 这个也是洋名啊，这个是不是也该改啊？这么要改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最好是，先从共产党自己改起。您把你们这个党文化中的这些崇洋媚外的东西先改掉，
嗯，
是不是更好一些？做个带个好头。还有就是，还要要注意啊，这次啊，这次这个改地名跟这个上回北京市这个什么拆除什么，要露出天际线，啊，这个把各个建筑物上的这个标牌，全部拆掉，
嗯，
啊，最后搞的呢，这个地标性建筑也看不明白了，大家连路都认不得了，啊，就是改地名改到荒诞的程度和，以往这种一窝蜂的这种做法是非常相似的，那么，但是这次有一点不同。这次有一点不同，就是这次的反弹非常快，而且呢比上回还要快得多。上回那个反弹好像一开始还是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北京市这个清理低端人口提了抗议，后来呢接下来这些个各单位商家可能对这个天津也提了抗议啊，但是那过程比这个要长。
嗯，
这一次其实主要是体制内，或者是这个海外党媒来发炮，这个我觉得有点儿，就是这个反弹的速度和反弹的力度，啊，而且现在你可以在官媒上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谈地名，啊，谈王莽改地名，谈毛泽东时代的改地名，好像现在都还没障碍。为什么呢？这个事儿已经惹起公愤了。
嗯，
啊，就是这么一种胡搞的办法，实际上，这个体制内的人也受不了。
嗯，
啊，这个完全是瞎折腾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现在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了，我以前讲过，既然集中了所有的权力，那么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好像是。叫什么裤子上沾黄泥巴，就是不是屎也是屎，就是你这个反正是你领导的，所以呢现在所出的所有的问题都要找你领导人负责。
嗯，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种反弹呢，实际上是包含着一种社会情绪，就是说 领导人的领导能力不行。
嗯，
哎，所以呢，他们就各种媒体以各种高级黑、低级红的方式，就把这个事儿就反弹起来了。那你再回想，就是说，为什么体制内会一窝蜂的就这个来改地名运动就起来了呢？这中间除了我上一轮我刚才讲的那些原因，就利益的驱动之外，是不是也有高级黑的成分在呢？是不是也包含着一种这个体制内的潜在的恶意呢？我就把这事儿给您弄荒唐了，让所有的人都恨你，
嗯
啊，恨不得你赶紧走人。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好的，
谢谢。
这个自认为有雄才大略的这个领导人呢，当然就会急功好利、好大喜功，做一些啊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小到驱逐低端人口、整顿城市天际线，啊，煤气改啊，这个燃煤呢改成烧气来治理污染，甚至挖棺材来实行殡葬改革。这是小事儿，那么大呢？到弯道超车呀，强势外交啊，甚至新疆的集中营维稳，这种事情谁敢做啊？但是新时代敢做。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我来请教我们时间不多了，我来请教两位先生，大家简单一点，然后呢，这个把这个问题呢我们说完，争取啊。那么这一次整改地名的背后，是不是我们看到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政治逻辑或者治理模式？什么样的政治逻辑，什么样的治理模式？首先，胡先生，
我想他这里反映出的就是习近平大事小事什么事儿都想管，在政治学上这就叫集权主义，就是全体主义、整体主义。那他包含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现在还只能说他试图这么做，他力图这么做，而做的呢并不是那么成功。那这就是现，但是呢，现行的体制确实给他这么做提供了相当的基础。因此，归根到底，我们要一定要改革这种体制，否则像这种政治上的妄人还会出现，而且他们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张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国传统上就是一种全能型政府这种模式，就是大政府的模式。那么大政府模式就是什么都要管。也从天上地下，然后水路交通，这个城市没有他不管的。但是这种管理模式的成本非常高，特别是这种模式如果变成一种走向集权主义甚至走向个人独裁以后，他的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就没有了，变成了一切都不许妄议，不得妄议中央，要定于一尊。那如果照这个模式走下去，那这个政权可能还会不断的犯新的错误。这个不只是刚才我们以往所做的那些，因为呢，这个现在领导人太有为了，这个他不知道这个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比模式。
嗯，
而且呢，无为而治可能比那个有为更有这个。更有效率，甚至呢更能够发挥这个人民的这个主动性主观能动性他现在就是什么都要听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最终就导致这个个人犯错误，全党全国全国人民全军什么等等吧，一切的都要跟着犯错误，这样一种这个管制模式其实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呢，现在就是有可能真的终结者就出现在这新时代。
嗯，
我感觉到就这些。
好，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诚信全球垫底，您同意吗？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